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么这么美好的诗歌，
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诗歌，
你又激励我们一同的走这条的天路，
又激励我们能够一起走天路
啊，回想我们过去几个主日的信息，
回想我们过去几个主日的信息，
其实一路都是激励我们的，
一直都在激励我们的，
好像王弟兄和我们的交通，
好像王弟兄跟我们的交通，
劝勉我们要过活祭的人生，
全面我们要过活祭的人生，
因为以色列人在他们以色列人有一个这样的习惯，
因为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有一个这样的条例，
有这样的一个条例，
他们要向神来献燔祭，
他们要向神献燔祭，
他们将最好的羊最好的牛犊带到会幕和圣殿来，
要将他们所有最好的牛犊带到会幕和圣殿前，
将最好的来到烧在祭坛的上面，
将他们最好的烧在祭坛上，
神就这样来到训练这班的以色列人，
神就借着这样的练习来训练这班以色列人，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配得过我们将最好的来献上给他的，
让他们知道神是配得我们将我们最好的献给他，
神是配得的，
神是配得的，
当我们这样来接受神这样配得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的接受神所配得的，
我们将神所配的来献上给他的时候，
我们将神所配得的献给他的时候，
神得到荣耀，
神得到荣耀，
神也将最好的来赏赐给我们，
神也将他最好的赏赐给我们，
今天你和我都不需要将牛犊带到神的面前了，
今天你和我都不需要将牛犊带到神的面前了，
我要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地献给神，
但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这样来到服侍神，
我们这样的服侍神，
我们全心全人的来到献上的时候，
我们要全心全身全人这样的献给神的时候，
神要让我们知道，
神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将最好的来到献上给他，
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所献上最好的，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也都将最好的来到赏赐给我们，
神也将他所最好的所来赏赐给我们，
又好像徐弟兄和我们的劝勉一样，
就好像徐弟兄给我们的劝勉一样，
我要过谨慎的信心生活，
我们要过谨慎的信心的生活，
尤其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已经近了，
特别是当主来要来的时候已经近了，
外面有很多雨天邪说，外面有很多异端邪说，
外面有许多的异端和邪说，
我们要谨慎，
我们要谨慎，
世界有很多的潮流，
是世界里有很多的潮流，
我们要谨慎，
我们需要谨慎，
我要谨慎我们过信心的生活，
我们要谨慎的过信心的生活，
我要谨慎免得别人夺去我们的冠冕，
我们要谨慎免得别人夺去我们的冠冕，
过去我在这里都跟弟兄姊妹分享过，
过去我也在这里同弟兄姊妹们分享过，
主耶稣实在爱我们，
主耶稣实在爱我们，
他配得我们这样的来侍奉他，
他配得我们这样的来侍奉他，
圣灵在约翰福音这样告诉我们，
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那样说，
他说主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主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他就爱他们到底，
他就爱他们到底，
主耶稣不是被强迫这样来爱我们的，
主耶稣不是被逼得来这样的爱我们的，
主耶稣乃是运用他的自由的意志选择来爱我们，
主耶稣乃是用他自由意志选择来爱我们，
他选择来爱我们到底，
他选择来爱我们到底，
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
主耶稣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我爱你们，
他说我爱你们，
好像父爱我一样，
好像父爱我一样，
父如何的爱我，
父如何的爱我，
我也照样的爱你们，
我也照样的爱你们，
一点都不打折扣，
一点都不打折扣，
一点都没有保留的，
一点都没有保留，
我就是这样来爱你，
我就是这样的来爱你们，
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时候，
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时候，
一而再的提到，
一而再的提到，
你所赐给我的人，
你所赐给我的人，
这班人不是偶然被拯救过来的，
这班人不是偶然被拯救出来的，
不是碰巧这样被拯救过来的，
不是随便碰撞的那么拯救出来的，
那是父神赐给主耶稣的，
那是父神赐给主耶稣的，
父神看我们是一个宝贝的礼物来到赐给主耶稣，
父神看我们为一群宝贵的礼物，这样赐给主耶稣。
当主耶稣接受我们的时候，
当主耶稣接受我们的时候，
主耶稣承认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父所赐给他的。
主耶稣承认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父所赐给的。
所以父赐给他的人，
所以父所赐给他的人，
他一个都不会失落，
他一个都没有失落。
他就这样来爱我们，爱我们到底。
他就是这样的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
今天我就想同弟兄姊妹有一啲嘅交通。
今天我要同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
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
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
我们弟兄们这样的劝勉我们，
我们的弟兄们这样的劝勉我们。
今天我想和弟兄们一同来交通一下，
今天我想与弟兄姊妹交通一下，
如何做主耶稣的门徒，
如何做主耶稣的门徒，
是一个非常之叫我们诧异的一个事情，
是一个让我们非常诧异的事情。
我们以为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呢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以为做主耶稣的门徒是我们的事情，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如果不是主怜悯我们的话，
如果不是主怜悯我们的话，
我们没有一个人配作主的门徒，
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做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作主的门徒，
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都很愿意作主的门徒，
虽然我们都很愿意做主耶稣的门徒，
因为主实在爱我们，
因为主实在的爱我们，
但是愿意是一回事，
但愿意是一回事。
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将作门徒的标准定在哪处的话，
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将做门徒的这个标准定出来的话，
我们看看主耶稣对于作门徒的条件讲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看主耶稣对于做门徒的条件说出来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很诧异，
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很诧异，
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也都没有一个人配来作主的门徒，
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也没有一个人配来做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一同来到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新约第104页，
我们从第25节读到第35节，
我们从第25节读到35节，
我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来读，
请弟兄姊妹与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可以用国语读，也都可以用广东话读，
我们可以用国语也可以用广东话来读，
我们慢慢的读，
我们慢慢的读，
我们留意里面的意思，
请问留心里面的意思，
当我们留心里面的意思的时候，
当我们留心里面的意思的时候，
你会很诧异主耶稣对于作门徒所定的标准是多么高，
你会很诧异主耶稣对于做门徒的要求是何等的高。
好，我同样读第25节开始，
请我们一起来读，从25节开始，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段的说话是今天早我想同弟兄分享的，
这段话语是我今天早上想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
并不是我能够配来分享这段的话语，
并不是说 我配得与弟兄姊妹分享这句话语，
那是用这段的话语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提醒，
来希望用这一段话语能够彼此的劝勉，彼此提醒。
我们常常读到这段话语的时候，
我们常常读到这段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很快的 读过去就算数了，
我们常常会很快的就一读过而过，
我们很少来到静下来到思想，
我们很少静下来好好的思想一下
这段话语最尾的句说话，
这段话里面最后的一句话，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意思就是说这段的说话呢是我们必须要听的，
也就是说这一段话呢是我们必须要听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耳朵，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耳朵，
有耳可听就应当听这句说话，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
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不是第一次讲的了，
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不是第一次所提到的，
因为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二和第三章都这样提到，
因为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也这样提到，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
一而再再而三的提，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意思就是说这段的说话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段话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可以忽视它，
我们不可以忽视，
尽管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
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
但是我们不可以忽视它，
但我们不可以忽视。
这段的说话里面有三次的提到不能作我的门徒，
在这段话里面有三次的提到不能做我的门徒，
三次啊，
三次
不容易，
不容易。
第二十六节最后一句，
在第二十六节最后的一句，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二十七节最后一句，
二十七节的最后一句，
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三十三节最后一句，
三十三节最后一句，
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冇任何嘅清楚嘅地方，
没有任何更清楚的地方，
系非常清楚嘅，
是非常清楚的。
不能就是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
不能做我门徒，
不能做我门徒。
主耶稣好清楚嘅喺度讲出，不能做我嘅门徒。
主耶稣很清楚的在这里提到，不能做我的门徒。
我要思想一下，点解不能做？
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不能呢？
外面嚟到。在这段话语上面来到有些交通之前，
当我们在这段话语有一些交通之前，
我想同弟兄姊妹读多两处的很简单的圣经，
我想同弟兄姊妹读多两处圣经，
一次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一次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新约圣经一百四十六页，
就是一节圣经，一
只是一节圣经，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也必尊重他，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留意这里主耶稣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主耶稣的话语，
他若有人服侍我，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就当跟从我。
原来主耶稣将服侍和跟从主是划成了等号的，
原来主耶稣把服侍和跟从是两件事划成等号。
我常以为服侍是要做一些事情，
我们常以为服侍是要做一些事情，
主耶稣纠正我们的思想，主耶稣纠正我们的思想，
主耶稣矫正我们的思想，
要有人服侍我，
要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就当跟从我。
服侍我的人我在哪处，服侍我的人又在哪处，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这样跟从主就叫做服侍主了，
这样跟从主也就叫服侍主了。
另外一节的圣经我都想提一提的，
另外一节圣经我也想提一提，
就是启示录的第五章，
就是启示录的第五章，
启示录的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
很简单的两节圣经，第九和第十节，
第九和第十节，三百六十页新约圣经
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在天上面发出来的一些的声音，
这段圣经就提到天上面所发出的一些声音
天上有四活物与二十四位长老这样来敬拜主耶稣，
天上有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那在那里敬拜主耶稣，
他们敬拜的内容我们留意一下，
我们留意一下他们敬拜的内容，
第九节这样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
这个你呢就是指到主耶稣基督，
这里的你就指的是主耶稣基督，
然后他就说了，
然后他就说，
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一段的这么简单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这
一段那么简单的话语告诉我们，
这位的主耶稣，
这一位主耶稣，
他曾经被杀，
他曾经被杀，
意思就是他十字架上面曾经被杀，
也就是说他在曾经在十字架上被杀，
他用自己的生命，
他用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血，
用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将人买赎回来，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将人 买出回来，
就是包括了你和我，
也就包括你和我。
主耶稣用一个非常大的代价，
主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大的代价，
他从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将我们买出回来的，
他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将我们买出回来。
我们既然是被他买赎回来的话，
我们既然是被他买赎回来的，
我是属于谁的呢？
我们是属于谁的呢？
我要清楚的一个好清楚的概念，
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
主耶稣用这么重的代价将我们买赎回来归于神，
主耶稣用这样的代价将我们买赎回来，使我们能够归于神。
所以我们今天是归于神的，
所以今天我们是归于神的，
是属于神的，
是属于神的。
我要认定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认定这件事情。
归于神，他用第十节仲咁样解释，
在第十节里面还有这样的解释，
叫我哋作祭司归于神，
让我们做祭司归于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用一个代价买赎咗我哋翻嚟，
主耶稣用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
叫我哋作祭司归于神，
叫我们做祭司归于神。
咩叫做作祭司呢？
什么叫做做祭司呢？
做祭司冇其他嘅事情做噶，
做祭司没有其他的事情做，
只有一件嘅事情做，
只有一件事情，
就系服侍神，
就是服侍神，
就系侍奉神，
就是侍奉神。
做祭司嘅人就系侍奉神嘅人，
做祭司的人就是侍奉神的人。
亲爱弟兄姊妹，圣经喺呢处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
亲爱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系主耶稣用重价买赎翻嚟嘅。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主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
呢个重价系佢嘅生命，系佢嘅血。
这个重价就是他的生命和他的血。
当他买赎将我们回来之后，
当他把我们买赎回来之后，
不是就将我们放在一边，
不是将我们就放在一边，
那是叫我们做祭司归于神，
那是叫我们做祭司归于神。
圣经
是
很清楚的，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提到。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常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我以为救恩是为了我们，
我以为救恩是为了我们。
严格来讲，
严格来说，
救恩不是为了我们，
救恩不是为了我们。
主耶稣用这么重的代价，
主耶稣用这样重的代价，
是要买赎我们作祭司归于神，
是要买赎我们回来做祭司归于神。
我常常以为信耶稣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我们常常会以为信耶稣是一件时髦的事情
啊，别人信了我又信了，
别人信了我也信了。
我信耶稣之后，我每个礼拜日都来到教会，
我信耶稣之后我每个礼拜都来教会，
来聚一聚会，
来聚一聚会
啊，这样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
我这样就是一个基督徒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用这么重的代价将我们买赎回来，
主耶稣用这样重的代价将我们买赎回来，
不单止是叫我们能够脱离神的审判，
不单只能够使我们脱离神的审判，
脱离神的愤怒，
脱离神的愤怒，
而且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而且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叫我们作祭司归于神，
叫我们做祭司归于神。
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原来神在我们心里有一个这么崇高的旨意呢？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知不知道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高的旨意呢？
如果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这么崇高的旨意的话，
如果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这样高的旨意的话，
那我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如何的生活呢？
那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生活呢？
我们是不是一个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呢？
我们是不是仍然过一个仍然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呢？
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错误的观念，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以为我有难处了我就来到神面前祷告了，
因为我遇到难处了我就来到神面前祷告，
我有需要了我来到神的面前，
我有需要了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我信神嘛，
因为我信神，
所以神一定要听我的祷告的，
所以神一定要听我的祷告，
神要解决我的难处，
神要来解决我的难处，
神要帮助我解决我的我遇见的困难，
神要帮助我解决我里面的困难。
这样的心态呢，
这样的心态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就好像这些拜偶像的人来到拜他们的偶像一样，
就好像那些拜偶像的人去拜偶像一样，
我拜这个偶像了，
我拜这个偶像，
盼望这个偶像祝福我，
盼望能有一些
这个偶像来祝福我，
能够这个偶像来祝福我，
如果我这个偶像不祝福我的话呢，
如果这个偶像不来祝福我的话，
我不拜他了，
我就不拜他了，
我拜另外一个了，
我去拜另外一个，
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心态
实在非常的非常的错误的，
实在是非常错误的，
亦都系非常之侮辱呢位咁爱我哋嘅神，
也是非常侮辱这那位爱我们的神。
佢用咁重嘅代价嚟到买赎我哋，
他用那么重的代价买赎我们，
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
他用他的生命，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
我们将我们神作为一个仆人咁样来看待。
我们将我们的神看作一个仆人一样。
我要求他，他一定要听我。
我们凡我们求他的，他一定要听我们。
他一定要祝福我。
他一定要祝福我。
如果不祝福我的话，
如果不祝福我的话，
我不信了，
我就不信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主怜悯我哋，
求主怜悯我们，
将我哋嘅观念完全嘅改变过嚟，
使我们能将我们的观念改变过来。
今天神用主耶稣用咁重嘅代价买赎我哋翻嚟，
今天主耶稣用这样重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
佢配得我哋嚟到作祭司归于佢，
他配得我们来做祭司归于他，
佢配得我哋将最好嘅嚟到献上俾佢。
他配得我们将我们最好的献上给他，
因为我们的主是将最好的来到献上，
因为我们的主是将他自己的最好的摆上，
他用他的命，将他的命来摆上，
他将他的生命摆上，
将他的血来到摆上，
将他的血摆上，
好叫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好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这件不是一件小事情，
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情。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大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是何等大的时候，
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敬畏的过生活，
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都能够过敬畏的生活。
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段的圣经，
下面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
这段的圣经不太容易理会，
这段圣经不是很容易的被理解
领会。主耶稣为什么会用这么高的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呢？
为什么主耶稣会用这样的高的标准摆在我们面前呢？
其实这些的标准大家都很容易去理解，
其实这样的标准大家都应该很容易的去理解。
主耶稣说，若有人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亲爱弟兄姊妹，圣经从头到尾，
亲爱弟兄姊妹，圣经从头到尾
都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人家人，
都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
曾经有人问主耶稣，
曾经有人问主耶稣，
诫命哪条最大的？
诫命里哪一条是最大的？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而且要爱人如己，
而且要爱人如己。
其次也相仿，就要爱人如己。
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
如果我们爱人的话，
如果我们爱人的话，
我们肯定我们会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一定会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会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
我们会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
为什么主耶稣这次说，有人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门徒呢？
但为什么主在这里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呢？
主耶稣不是说爱我们的家人是错的，
主耶稣不是说爱我们家人是错的，
我要爱我们的家人，
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
主耶稣并没有说爱我们的性命是错的，
主耶稣并没有说爱我们的性命是错的。
如果我们没有性命的话，我们如何服侍神呢？
如果我们没有性命，我们如何服侍神呢？
所以爱我们的性命不是错的，
所以爱我们的生命不是错的。
所以如何的领会主耶稣这次的说话，
让我们如何的来领会主耶稣这段话语呢？
我想主耶稣的意思是这样，
我想主耶稣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一个这么重的代价来买赎我们，
我们知道主为我们付了这样大重的代价买赎我们，
我们都承认主耶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
我们都承认主耶稣用他的生命和他的宝血买赎我们。
这个是非常之大的一个代价，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代价。
主耶稣配得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爱他，
主耶稣配得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爱他，
主耶稣实在是配，
主耶稣实在是配，
我们应该爱主耶稣，
我们应该爱主耶稣。
如果在这个爱的里面，
如果在那个爱的里面
有一些东西来到将这个爱夺去的话，
有一些东西将这个爱夺去的话呢，
我情愿放下那些东西，
我们应该把那些东西放下。
我应该说我情愿将我的东西放下，
我们应该说我们情愿将那些东西放下
来到爱这位的主，
来爱这位主。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来影响我们爱这位主的话，
如果没有那些东西来影响我们爱我们的主的话呢，
我就要全心全意的将最好的来到献上来到爱我们的主，
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将我们最好的来献给主，爱给主，爱主。
如果因着这些，如果因着这些合理的其他的爱而影响我们爱主的话，
如果因为这些其他的狭义的爱来影响我们对主的爱的话呢，
这些是合理的爱，
这些是合理的爱，
爱父母妻子儿女是合理的爱，
爱父母妻子儿女是合理的爱，
但如果这些合理的爱影响我们来爱我们的主，
但因为这些爱影响我们对主的爱的话呢，
我们情愿放弃这个合理的爱，
我们应该情愿的将这些合理的爱放下，
我用这样的态度来爱我们的主，
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爱我们的主，
不是叫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弟兄姊妹，
不是叫我们不去爱我们的父母弟兄姊妹，
那是认识一件的事情，
那是我们要需要认识一件事情，
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的完全的爱他，
比如说主配得我们完全的爱，
当我们爱我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的时候，
当我们爱我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主是更配我们的爱他，
我们需要学习我们的主是更配得我们的爱，
并我们要了解他不是不去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
我们需要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不是我们不去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
那是认清楚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完全的爱他，
我们需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主配得我们完全的去爱他，
大概我们不会因着这些合理的爱而影响我们爱主，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合理的爱影响我们爱主，
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兄弟姊妹妻子父母，
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兄弟姊妹妻子父母，
也爱我们的主，
也爱我们的主，
我们不可以将这个先后次序来倒转，
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先后次序给倒转了，
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主是付一个很大的代价来到买赎我们回来的，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主为我们付了一个非常大的代价，
如果我能够领会这句说话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领会这句话语的话呢，
我就领会主耶稣第二次讲哪一些什么样的情形是不能作我的门徒，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主第二种情形是怎么样子，
不能作我的门徒，
不能做我的门徒，
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刚才讲到爱，
刚才提到爱，
现在主耶稣讲到背十字架，
现在主耶稣也提到背十字架，
背自己的十字架，
背自己的十字架，
十字架是将我们这个人的心思完全的显露出来的，
十字架是将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思完全显露出来，
到底我们对主耶稣跟随主耶稣是不是单纯的跟随他呢，
到底我们跟随主耶稣是很单纯的跟随呢，
还是为了一些利害的关系来跟随他呢，
还是因为为了一些利害的关系来跟随呢，
当我们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时候，
当我们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会遇见一些自己所不喜欢的事情，
我们会遇见许多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或者我不顺利的事情，
或者许多不顺利的事情，
叫我们觉得为难的事情，
让我们觉得为难的事情，
神就想借着这些环境，
神要借着这些环境，
要显露我们里面对神那个单纯的心，
要显露我们对神的那个单纯的心，
我们是否真的单纯的来到爱我们的主，
我们是否那样单纯的爱我们的主，
还是因为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了，所以我们就爱这位的主，
还是因为我们得到神的祝福了才来爱这位主，
如果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话，
如果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就算我的环境我的前面的道路是不亨通，
意思也就是说就算我们的环境和前面的道路不亨通，
甚至我遇见很多的困难，
甚至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还是要跟随主，
我仍然要跟随主，
这样的跟随就叫做背着自己十字架的跟随，
这样的跟随就称之为背十字架来跟从主，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主耶稣解释什么叫做服侍我，
主耶稣解释为什么叫做服侍我，
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
我在哪处服侍我的人也都在哪处，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主耶稣所要求我哋嘅，
主耶稣所要求我们的，
唔系要做一啲又大又难嘅事情，
不是要去做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
只不过系要我哋跟从佢，
只不过就是我们要跟从他。
弟兄姊妹，当我哋跟从主耶稣嘅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跟从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喺边处，我哋就跟到边处。
主耶稣在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意思就话，
意思也就是说，
无论主耶稣嘅旨意系如何，我哋都跟随佢。
不论主耶稣的旨意是如何，我们都跟随他。
主耶稣叫我嘅道路亨通，我哋跟随佢。
主耶稣让我使我们的道路亨通，我们要跟随他。
主耶稣叫我嘅道路遭遇困难，我哋也一样嘅跟随佢。
主耶稣使我们在道路中遭遇困难，我们仍然要跟从主耶稣。
主耶稣叫我有健康嘅身体，我要跟随佢。
主耶稣使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要跟从主耶稣。
主耶稣让我落喺疾病嘅里边，我一样嘅跟随佢。
主耶稣要我们落在疾病里面，我们仍然要跟从主耶稣。
我又要咁样嚟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随主耶稣嘅话，
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话呢，
我就可以做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就可以做主耶稣的门徒。
不然的话，我就不能做主的门徒。
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做主耶稣的门徒。
好不容易是不是？
很不容易，是不是呢？
当主耶稣讲到第三个条件的时候，
当主耶稣提到第三个条件的时候，
更加不容易，
更加的难。
主耶稣话，
主耶稣说，
无论什么人，
无论什么人，
若果唔撇下一切所有嘅，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嘅门徒，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我哋每一个字我哋都明白，都知道。
我们
每一个字
都明白。
我哋冇一个字系含糊嘅，
没有一个字是含糊的。
冇一个字系我哋唔明白嘅，
没有一个字是我们不明白的。
主耶稣话：无论什么人。
主耶稣说：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若不撇下所有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谁可以做主耶稣的门徒呢？
有谁可以做主耶稣的门徒呢？
你同埋我可以做主耶稣的门徒吗？
你同我可以做主耶稣的门徒吗？
若果主耶稣稍微降低他的标准的话，
如果主耶稣稍微把他的标准降低一点，
或许我们可以去跟随他，
或许我们可以跟随他，
或许我们可以来做主的门徒，
或许我们可以做主的门徒。
但主耶稣在这处讲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
但主耶稣在这里提到的标准是非常非常的高。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是 不其然的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不其然要问一个问题。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为什么你要定这么高的标准呢？
为什么你要定这样高的标准呢？
点解你唔可以迁就下我哋咧？
为什么不可以迁就我，迁就一下我们呢？
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咁样问过咧？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问过呢？
感谢主喺呢一段嘅圣经嘅里边。
感谢主在这段圣经里，
主耶稣俾我哋一个解释。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解释。
主耶稣话俾我哋听，点解佢要求作主嘅门徒嘅标准系咁高嘅？
主耶稣解释告诉我们，为什么做主的门徒要有这么高的要求？
主耶稣不是为难我们，
主耶稣不是要为难我们，
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呢？
主耶稣讲了两个比喻，
主耶稣提到两个比喻。
如果有一个人要起屋的话，
如果有一个人要盖一个房子，
他一定会先计下他够不够力量，
他一定要先计算一下他够不够力量。
不够力量就不要开工，
不够力量的话就不要开工，
够呢你就开工，
够的话呢就要开工。
如果不是的话，你做一半你不够力量去做完它的话，
如果不然的话呢，做了一半做不完的话呢，
岂不是很可笑吗？
岂不是很可笑吗？
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比喻，
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比喻。
一个王如果要出去征战的话，
如果一个王要出去征战的话，
他必定要计过自己的能力，
他首先计算一下自己的能力。
如果没有能力他出去征战的话，
如果没有能力去征战的话，
情愿不要去了，
情愿不要去了，
讲和就算数了，
讲和就算了。
这两个比喻，
这两个比喻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通常都这样来到解释这个的两个的比喻，
我们通常是这样解释这个两个这两个比喻。
我们说啊，作主耶稣的门徒呢，
我们觉得说做主耶稣的门徒呢，
或者要跟随主耶稣呢，
或者要跟随主耶稣呢，
你要先坐下来计计代价，
先要坐下来计算一下代价。
你肯不肯付这个代价呢？
你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呢？
你肯付呢，你就跟随主耶稣啦。
你若愿意付呢，你就去跟随主耶稣。
你要付不起这个代价的话，
你若付不起呢，
你就不要跟啦。
那就不要去跟了。
你就不要去做主耶稣的门徒了。
就不要去做主耶稣的门徒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领会这句的圣经。
我们通常会这样的领会这个。
但是圣经会 如果佢咁样嘅领会嘅话，
但如果我们真是这样子去领会的话呢，
系有好多难处嘅，
就会有很多的难处啦。
解释唔到嘅，
是解释不到的。
因为如果咁样去解释嘅话，
如果是这样子去解释的话呢，
我哋冇一个人可以嚟到跟随主耶稣啦。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随主耶稣。
我哋冇一个人可以嚟到做主嘅门徒啦。
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做主耶稣的门徒。
或许呢个故事有其他嘅意思。
这个故事其实有其他的意思。
我将我自己嘅领会嚟到分享俾弟兄姊妹。
我下面将自己的领会分享给弟兄姊妹。
如果弟兄姊妹觉得系好嘅话，
如果弟兄姊妹觉得好的话呢，
你可以接受。
可以，你可以接受。
不过系我个人一点嘅领会而已。
不过那是我个人的一些领会而已。
不错，呢度有两个嘅比喻。
不错，这里有两个比喻。
一个比喻就系一个人要起一座楼。
一个比喻是一个人要盖房子。
另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王要出去征战。
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一个王要出去征战。
但在这个主耶稣讲这段话之前，没几久之前。
但在主耶稣没讲这句话之前。
在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叫做在这个地方该撒利亚腓立比。
就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
主耶稣同呢班嘅门徒嚟讲一段嘅说话。
主耶稣和一班门徒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如果你仲记得嘅话，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主耶稣对呢班门徒话，
主耶稣对这班门徒说，
我要建造我嘅教会喺呢个磐石上，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
阴间嘅权势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
大家记唔记得呢句说话呢？
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呢？
主耶稣对呢班门徒讲。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面，
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
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
主耶稣告诉我们，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们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工作，
他在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工作，
他要建造，
他要建造，
他要建造他的教会，
他要建造他的教会，
他要有个，他要在一个征战的里面，
而且是在一个征战的里面，
他要与他的教会同他征战，
他要与他的教会一同征战。
在这个征战的里面，
在这个征战的里面，
阴间权势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
或许主耶稣这个的比喻，或许主耶稣这处的比喻，
提到主耶稣的那个比喻，
就是讲到主耶稣他自己先前讲的说话，
也就是提到他自己先前所说的话。
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
他说我要建造一个教会。
所以哪一个是这个建造这个楼房的人呢？
所以谁是那位建造房屋的人呢？
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原来主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个地上面。
因为主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个地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主耶稣讲这句话之前。
当主耶稣说这句话之前。
他就已经讲了话，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面。
他就说到，我要建造一个教会在这个磐石上。
如果主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在磐石上面的话。
如果主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的话呢，
你想想主耶稣是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有能力来建造这个教会呢？
你们想想主耶稣是不是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来建造这个教会呢？
主耶稣会不会建造一半就不会完工呢？
主耶稣会不会建造一半就不能不而不能完工呢？
当主耶稣在这个地上面来到征战的时候，
当主耶稣在这个地上征战的时候，
我知道仇敌是很凶猛的，
我们知道仇敌是非常的凶猛的。
主耶稣与他的教会一同来到征战。
主耶稣与他的教会一同征战。
你估主耶稣会不会是一半就要讲和呢？
主耶稣，你觉得主耶稣会不会打到一半就要去讲和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这样领会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领会的话，
我知道主耶稣要在地上面做一件很大的工作。
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在地上做一个很大的工作，
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
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
他要在地上与他的教会一同的征战，
他要在地上与他的教会一同征战。
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来到要做这件这么大的事情的话，
如果我们的主要做一件这样大的事情的话，
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
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
我们要服侍主耶稣，
我们要服侍主耶稣，
我要与主耶稣同工的话，
我们要与主同工的话，
主耶稣可不可以将他的标准降低呢？
主耶稣可不可以将他的标准降低呢？
主耶稣的标准这么高，
主耶稣的标准那么高，
是因为他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
是因为他要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他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与他同工，
他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与他同工。
我们可不可以马马虎虎的与主耶稣同工呢？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马马虎虎的与主耶稣同工呢？
我们可不可以手扶着犁往后看，这样来到与主耶稣同工？
我们可不可以手扶着犁往后看，这样子来服侍主耶稣呢？
所以主耶稣要定一个这么高的标准，
所以主耶稣要定一个这样高的标准，
并不是为难我们，
并不是要为难我们，
因为我们每一个与主耶稣一同作工的人，
因为我们每一位与主一同做工的人，
我们不可以三心两意，
我们不可以三心两意。
当我与主耶稣同去征战的时候，
当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征战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这里有什么包，那里有什么包，这样去征战呢？
我们可不可以背上自己的包袱来与主同出去征战呢？
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啊，无论什么人，
所以主耶稣说，无论什么人，
如果不撇下一切的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不是为难我们，
主耶稣不是为难我们，
主耶稣知道跟从他的人一定要这样忠心地跟从他，
主耶稣知道要跟从他的人一定要这样忠心地来跟从他。
跟随主的人要有专一的爱来到爱这位的主，有专一的爱，
跟随主的人一定要用专一的爱来爱这位主。
跟随主的人必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跟随
跟随主的人必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这样去领会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子去领会的话呢，
我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的标准是这么高的。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的标准会是这样的高。
历史历代有好多的基督徒，
历史历代有许多的基督徒，
因为主的爱的感动的缘故，
因为被主的爱所感动的缘故，
是真真正正的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
是真真正正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
历史历代有好多的神的儿女，
历史历代有许多的神的儿女，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感动的缘故，
因为被主耶稣的爱所感动的缘故，
愿意放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
愿意放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耶稣。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是你和我能不能够的问题，
不是你和我能不能够的问题，
我们侍奉主，
我们侍奉主，
我们如何的侍奉，
我们如何的侍奉，
是基于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所侍奉的这一位的主，
是基于我们认不认识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主。
如果我认识这位的主如何的配，我这样来到奉献一切来到服侍他的话，
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这位主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这个摆上，
我就不觉得这个标准是很高，
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标准是很高的。
我知道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知道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
给我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如何来服侍神，
我们应该如何的来服侍神。
今次江弟兄在澳洲的特会的信息，
这次江弟兄在澳洲特会的信息，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如何的侍奉这位的神，
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如何侍奉这位神。
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地上面，
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地上
给我个非常好的榜样，
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如何，我们要学习如何来服侍神的话，
如果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来侍奉神的话，
主耶稣是那个模范，
主耶稣是那个模范，
主耶稣是那个蓝图，
主耶稣是那个蓝图。
我要学习如何侍奉神，
我们要学习如何来侍奉神，
我就向主耶稣来到学习，
我们需要向主耶稣来学习，
让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的圣经，看主耶稣如何来到侍奉神。
请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看看主耶稣是如何的来侍奉神。
是在腓立比书的，
是在腓立比书
第二章，
第二章，
请我同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只是几节的圣经，
只是几节的圣经。
腓立比书第二章是在278页，
腓立比书第二章是第278页。
我们从第二章的第五节读起，
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念。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就话俾我哋听，
圣经里提的告诉我们，
主耶稣喺呢处取了奴仆嘅形象，
主耶稣在这里取了奴仆的形象，
主耶稣成了一个奴仆，
主耶稣成为一个奴仆，
谁嘅奴仆呢？
谁的奴仆呢？
主耶稣成为神嘅奴仆，
主耶稣成为神的奴仆，
主耶稣本系神嘅儿子，
主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
与神同等，
与神同等，
但反倒虚己，
但他反倒虚己。
虚己的意思就是将自己所有的倒空出来，
虚己的意思也就是将自己所有的倒空出来，
主耶稣与神同等，
主耶稣本来与主同等，与神同等，
但他却将这个同等来到倒出来，
但他将这个同等完全的倒出来。
主耶稣本有神的荣耀，
主耶稣本有神的荣耀，
但他将这个荣耀来到倒出来，
他将这个荣耀倒出来。
主耶稣甘愿的做神的奴仆，
主耶稣甘愿做神的奴仆。
主耶稣说，在地上面我看见父所作的只才能作，
主耶稣说，我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
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
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
他竟然说，我一点一点都不懂做，
他竟然说我一点都不会做，
一点都不会做，
一点都不会去做，
我只看见父所作的只才能作，
我只是看见父所做的只才去做。
这个的奴仆的样式是何等的谦卑，
这个奴仆的样式是何等的谦卑。
我常常走在主耶稣的前面，
我们常常走在主耶稣的前面，
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服侍主是要跟随主，
我们不知道我们服侍主应该是要跟随主。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本有神的荣耀，
本有神的荣耀，
与神同等，
与神同等，
但他却愿意将一切都倒空，
但他却愿意将一切都倒空，
倒空到一个地步，
倒空到一个地步，
甘心情愿的作神的奴仆，
甘心情愿的做神的奴仆，
不单止是仆人，
不单止是仆人，
奴仆，
奴仆，
这样来甘心情愿的来到服侍神，
这样子甘心情愿的来服侍神，
这样来到自己的卑微，
这样子来卑微自己，
顺服神，
顺服神，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死在十字架上面，
却死在十字架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是神的儿子，
这个是神的儿子，
与神同等的，
与神同等的。
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的话，
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的话呢，
没人可以强迫他，
没有人可以强迫他。
但是我们的主竟然甘心的这样顺服神，
但我们的主竟然自己甘心的这样的顺服神，
作神的奴仆，
做神的奴仆，
甚至将自己的生命都摆上，
甚至将自己的生命摆上，
甚至将自己的宝血来流出来，
甚至将自己的宝血流出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就这样来到作一个模范给我们，
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让我们知道 作主的门徒是应该如何的，
让我们知道做主的门徒是应该是如何，
让我们知道服侍主是应该如何的服侍，
让我们知道服侍主是应该如何的服侍。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感谢主不断地将他的话语说在我们中间，
我们感谢主不断地将他的话语说在我们中间，
我们感谢主借着神的仆人不断地将这些话语来提醒我们，
我们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不断地将这些话语提醒在我们中间。
主实在爱我们，
主实在爱我们，
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我们的主没有将任何的好处保留不来赐给我们，
我们的主没有将任何的好处保留不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主是配得的，我们将最好的来到献上给他，
所以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将最好的是献来献给他，
我们的主配得我们将最好的爱来到献上给他，
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将最好的爱献给他，
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到跟随他，
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撇下所有的来到跟随他，
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能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他。
今天主耶稣称我们为世界的盐，
今天主耶稣称我们为世界上的盐，
盐是很有用的，
盐是非常有用的，
但如果盐是失去味道的话，
但如果盐失去味道的话，
我恐怕就它的结局是很可怜，
它的结局就是非常的可怜，
可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可怜到一个地什么样的地步呢，
刚才的圣经告诉我们，
刚才那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说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堆里都不合适，
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多可怜啊，
何等的可怜，
用在田里面都不合适，用在粪堆里面都不合适，
倒在田里也不合适，倒在粪堆里也不合适。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本是世界的盐，
我们本来是世界上的盐，
神将他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
神将他的生命摆到我们里面，
用重价买赎我们，
用重价来买赎我们，
买赎我们归于神，
买赎我们来归于神，
作祭司这样归于神，
做祭司那样归于神。
如果我们落到一个这么的地步，
如果我们落到这样的地步呢，
连落 放在田里面也都不合宜，用在粪堆里面都不合宜的话，
放在田里也不合适，放在粪堆里也不合适的话呢，
只有丢在黑暗，丢在外面，
只好丢在外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求主用这些话语给我们一些提醒，
求主用这些话语给我们一些提醒，
神将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
神将他的宝贝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今天所得的，
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得到的，
让我们知道今天神买赎我们回来要我们做什么，
让我们知道今天神买赎我们回来是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要做祭司，
我们
归于神，
我们要做祭司归于神，
不是归于我们自己，
不是归于我们自己，
不是归于这个世界，
也不是归于这个世界，
让我们单单的来追求这位的主，
单单的来追求这位主，
这个是最上算的，
这个是最上算的，
最有福气的，
最有福气的，
请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从前我们一班没用的人，
从前我们是一班没有用的人，
但是主你却是将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但主你却将你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你用一个非常重的代价来买赎我们，
你用一个非常重的代价买赎我们，
主耶稣啊，
主啊，
求你叫我们不轻看你所付出的这个代价，
求你让我们不要轻看你所为我们付出的代价，
让我们好好的来到爱你，
让我们好好的来爱你，
愿意终生来到跟随你，
愿意能忠心的来跟随你，
愿意一生的来到爱你，
愿意一生的来爱你，
愿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愿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将这些话语藏在我们心中，
将这些话语藏在我们心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